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《初学真相电话对打的体会》。我用手机讲真相已有几年了，开始时发短信彩信，后来打自动语音电话发微信，当然也兼做其他真相项目，如出去打语音电话时碰见有缘人也面对面讲真相，发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买东西基本用的都是真相币等。但对手机讲真相可以说我有些偏爱，因为电话讲真相不受行政区域距离的限制，不管人在哪个大城市小乡镇，还是在边远的山区农村，无处不及。他讲真相涉及的范围广，面对的人多，不论男女老少，职位高低，阶层行业各种不同的人，特别是平时难见到面的公检法司及一些高层的官员们，只要电话拨通了，对方接了电话就是被救度的对象，随时都可以拨打，方便省时。虽然有如此多的优点，但我发现自动语音电话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。例如我在听语音电话时发现一些不利于救人的情况，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，我在播放自动语音电话时，接听的人不知是语音播放，就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但是语音听不见，还是按顺序自动播下去，他就喂喂，怎么只顾你说啊，你听我说一下吗。一会儿语音也播放完了。还有一个在播放自动语音电话取化名时，接听的人说你取的啥子化名呢，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这个语音电话自然没法再给他说一遍了，更多的是问你是哪个，你是做啥子的。很遗憾，这些问题都没办法回答，很多人这时就挂电话了，自然救不了人。还有些人按了退出党团队的键，但还没按确认键，说明他们还在犹豫中，这些都需要直接对答口讲，与他们进一步沟通互动，并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，帮他们走出误区，使他们真正得救。因此我强烈地萌生了直接对答口讲的念头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通过同修的引荐，前后我结识了三位直接对答口讲有经验的同修，他们都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，我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了，在此谢谢同修。下面谈谈我初学真相电话对打口讲的一点体会，意在抛砖引玉，同时也希望对以后愿学做这个项目的同修有所帮助。一，首先必须学好法，要想讲好真相救度众生，必须学好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教导我们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学法时要做到不犯困，不溜号，学法入心，只有学好法，法理清晰，正念才会强，干扰就会少，救度众生的力度才会强大。只有学好法，我们才能得到提高，我们提高了，他们才能得救。如果法学不好，我们没有提高， 就和众生的层次一样高，讲出的话没有威德，救不了众生。有时候表现出来自己讲的再好，对方也救不下来，因此必须重视学好法。二，发好正念。在第一次与直接对答有经验的同修 A 接触时，他强调了讲真相要发好正念的重要性，同时要针对不同情况发不同的正念，并请师尊加持。具体内容如下：一、打电话前发正念10到15分钟。一、先清理自己，一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，不断清理自己内在的和外在的空间场，纯净自己，扫清障碍，让我们神的一面神起来，抑制住阻碍众生得救度的负的生命与因素，从而使众生得救，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。二、清除干扰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打入接化人的空间场头脑中，抑制住众生不明白的一面，让他明白的一面做主，只生善念不生恶念，让众生都接电话、都三退、都得救，请师尊加持众生得救。二、拨号过程中发正念，电话那边人呀，赶快来接听电话吧，了解真相，退出你加入的党团队，抹去毒誓，保命保平安，这是和你家人最重要的事，这也是你们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哟，快来接听电话吧。三、在讲真相中，要是这人中邪党的毒害太深，就赶紧发正念，清除他身体上和思想中共产邪灵附体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听到骂人的话尽量不动心，发正念清除他背后干扰阻碍他听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请师尊加持。三、积累讲真相方面的素材，要讲好真相就需积累丰富的素材，特别是一些基本真相，如法轮功是什么，共产邪党是什么，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为什么天要灭中共，三退才能平安保命，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大法红传，活摘器官，以及溯江大潮等。平时要多看一些真相小册子、传单、各种劝善信，如劝善之心化飞鸿，语音电话的文字内容及打电话劝三退的实例、小故事等真相资料，从中吸取别人的经验，把一些精彩的真相内容与问答及妙语短语衔接语整理后记录下来、背下来，用于自己讲真相中。在打电话劝三退方面，海外大法弟子、全球电话组 RTC 平台的同修们做得很好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，特别是面对公检法司610做了突出的贡献，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这些素材多来自同修有关讲真相的交流文章，此外还应熟悉九评、解体党文化、漫谈党文化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内容，同时与有经验的同修交流学习，这样无论遇到各种各样的众生都能坦然地面对，从容回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，针对不同的人解开他们的心结，使他们得救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、初讲真相时遇到的常见问题。一、万事开头难，初学时开不了口，先看看有经验的同修怎么讲。我第一次与一个有经验的同修 A 一起，我就专心地听他怎么讲，我只听他讲了几个人，他就叫我讲，我不知如何开口，感到茫然。他说， 你不要紧张，平时你面对面是怎么讲真相的就怎么讲。口说不紧张，实际上还是有些紧张，自然说话不那么流畅。因为面对面讲真相，开始有个搭话拉近距离的过程。与打电话开头语不同，我就现学现卖，照同修的开场白说：朋友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？三退就是，并尽量回忆平时面对面讲真相的内容，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，因此也讲了一些真相，但不那么系统。就这样，同修还鼓励我说：你第一次能讲这么多真相已不错了，这给我做这个项目增强了极大的信心。后来我看了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介绍的直接对打的常用开头语，也给了很大帮助和启发。二，讲不下去时，有经验的同修又接着换个角度讲。初学讲真相时，最好找有经验的同修带一下。例如，一次打通一个人的电话，我说：朋友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三退就是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。他说：你这不是反党吗？在党的领导下，现在生活这么好了，可以说现在是这几十年来生活最好的时候了，你还反对？叫退什么？我不退，我们还要拥护共产党。到这时我就没有说辞了。这时有经验的同修 Z 就接过电话说：这位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人有生老病死，宇宙有成住坏灭，朝代有兴旺衰败，共产党执政期间历次搞运动，和平时期整死了8000万同胞，现在还活摘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贩卖，是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，是人神共愤的事，天老爷要惩罚他，天要灭中共，这是天意。你不退出来，你只有给他陪葬，顺天意退出来才可保命。那天我们在外面打完电话准备回家时，我问同修 Z， 那个拥护共产党的，你是怎么转过弯的？他说：我是从天灭中共是天意这个角度讲的，为此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。因初学经验资讯都不足，所以请有经验的同修带一下是十分必要的。三，开始讲真相时，接听的人少，听完的人少，退的更少，这也是正常现象。由于中国人受中共假恶斗等党文化的毒害，并诱导人们极端追求享受，追求名利，放纵放大人的各种欲望，造成道德沦丧，信义无存，导致电话电信诈骗的泛滥，以致现在世人对陌生人的来电特别敏感，给我们打真相电话时造成了很大难度。有的人一听是陌生人就挂电话。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、栽赃陷害、欺骗世人，很多人都被邪恶谎言毒害，就导致有的人一听法轮功三个字或三退就落电话，真相再好他也不听，所以就会出现听完真相电话的人少，三退的人就更少。我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时，连续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就感觉有些闹心。同修 A 说，这也是正常现象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我的心情才逐渐稳定下来，继续拨打。现在看来，与自己没学好法，心性不到位，经验不足，特别是慈悲心不够等等，自我修为不够，有很大关系。四，面对接听电话的人，无论你说什么问什么都不出声的。同修 Z 说，只要接听人不挂电话，你就讲真相，讲为什么要三退，劝他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，讲法轮功真相，如大法是什么，红传全世界等，还要揭穿邪党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及谎言，如天安门自焚伟案等，最后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五，面对骂人的， 威胁举报的要以德报怨。由于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破坏，礼义廉耻、文明礼貌早被许多人抛到九霄云外。在打真相电话中，有时会遇到你好心救他，他会恶语伤你，有的人大声吼叫，还有骂脏话、粗话、不堪入耳的下流话，还有人威胁说我要举报你，给你定位了等等。开始遇到这种情况，弄得我心好烦，并心中抱怨他们不知好歹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教导我们说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，只为救人救众生，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。因此常人是什么态度，不要被他带动。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，不能被这些东西所左右。尊长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的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教诲，对骂我、威胁我的人不怨不恨，而是以德报怨，就是要发最大的慈悲心，用真相唤醒他们，不要给邪党陪葬，把他们从中共的坟墓边上拉回来。六，接听电话的人是小孩的，若小孩已经上小学戴了红领巾，就劝其退出少先队，若没有上小学的小孩，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好孩子、乖孩子、聪明的孩子。现在你就跟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两三遍就可以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五，提醒。一，注意讲真相时的心态语气。打电话时，心态要慈悲祥和，对人要真诚善良礼貌。对讲时，语速要和缓，口气要亲切稳重。对方一听，让他感觉到你的善，使他不反感，这样他不撂下电话，才有机会讲真相劝他三退。但在这方面我做得比较差，我是个急性子人，平时说话就比较快，刚开始对讲时给一个世人讲真相，只想把自己知道的都急于告诉对方，不自觉地讲得又快又急。讲了一会儿，对方说，你说的啥子哟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快了，别人没听清，这不是白讲了吗？于是我只有放慢语速，重新再给别人讲一次。这就是一个教训，以后一定要注意说话要慢一点，稳一点，亲切一点。还有一次，我给一个世人讲真相，说话声音大，语调高，显得僵硬不平和，似乎在和别人争论什么一样。同修 Z 马上提醒我要小声一点。再看 L 同修讲真相，语气亲切随和，体贴他人，就像在给自己几岁的小孩循循善诱的在说什么一样，这样易于被世人接受。在这方面我与同修的差距太大了。要向同修学习，注意口气要缓和稳重，用慈悲众生的心态来讲，逐步达到语气亲切随和，这样才有利于救人。二，要注意互动。同修说讲真相要注意和对方的互动，不要自说自话，过程中若没有互动的机会，就问他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，这样能够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，帮他们走出误区，使之真正得救。三，即使退了，还要继续讲法轮功的真相。一般我面对面讲真相，世人三退了，我就告诉他，记住保平安的秘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完事了。可是同修说还应继续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如天门自焚伟案， 425万人和平上访，1400例谎言等真相，因为众生对大法的态度是第一性的。四，救人不忘修己。有一次，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劝三退，他说，你给我100万我就退。我说，你首先要保命，命都没有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他说，我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我这个人就是很现实，给钱我就退。再怎么给他讲真相，他就是不听，说的还是那句要钱的话。同修提醒我说，这种情况你要向内找，是不是你也有利益之心没去？在同修的提醒下，我也认识到讲真相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修炼机会，回忆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确实还有不少人心，如怕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安逸心、依赖心、利益心、显示心、爱面子的心。此时自己应该把握好机会，时刻站在法上，救人的同时不忘修自己，才能迅速地去掉很多人心，从而提高上来。结语，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，我认识到只要真正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保持强大的正念，平时多阅读真相资料，虚心向有经验的同修学习，包括写交流文章的同修，抱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，宽容理解常人的不足、常人的错误、常人的变异，站在被救度众生的角度上去讲，用完全为了对方好的纯净的心态，打电话救人的效果就会好，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。当然，这也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。由于层次所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缘迁山西了心愿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童心。我是一名教师，今年50岁，1996年初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经21年。修炼后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疾病全无，全身轻松，工作做得更好。因为家里修炼人多，大家都能遇事找自己，家庭和睦幸福，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法光之中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邪恶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后，我和修炼的家人坚定地维护大法，证实大法，讲真相。为此，先后多次遭邪党非法拘留、劳教、判刑、开除等迫害。在师父的指引呵护下，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，我多次栽倒后又重新站起来，从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。2015年6月，我们全家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投寄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，堂堂正正地要求将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送上法庭，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无法无天的大迫害。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，我越来越感觉到大法的殊胜美好，决心听师父的话，把三件事做得更好。这里把我和同修一起回家乡救人的一段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缘迁山西了心愿。2015年暑假，一位外地女同修因讲真相被非法拘留，出来后失去了工作，需要回山西老家去办理户口，那里还有她的老父亲。迫害早期，她的父亲曾因自己的儿子、她的哥哥修炼大法被非法劳教过，还失去了教师工作，所以对家人修炼大法担惊受怕，也不支持家人修炼。她的哥哥解除劳教后，与一名大法弟子结婚，全家都是大法弟子。他的妈妈原本惧怕邪恶迫害，不敢修炼，但在北京看孙子期间，不但走入大法修炼，还非常坚定。他自己当初是和爸爸一起强烈反对哥哥、妈妈修炼的，不过前一年在妈妈的鼓励下，也走入修炼了。
这次他因被当地610非法拘留，失去了非常好的工作。如果爸爸知道，可能引起家庭矛盾，把他爸爸推得更远。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很难面对。我与他父亲有一面之缘，今年过大年时在北京见过面，长谈过一次。开始只是谈他喜欢的传统文化、与人处事等，感觉他很善良，个性平和，有责任感。最后才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让他知道了我们的大法弟子身份，老人还很认可我们。我妻子认为大法弟子是一家人，是一个整体，就想和这位女同修一起回去，帮她解决这个家庭矛盾。当然我们去不能产生负面效果，还要劝她爸爸退出邪党，向大法更靠近一步。我们之所以相信她的父亲会有所改变，是源于我们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。开车去山西需要时间精力，我想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只去做一件事儿，那效率太低了。于是我联系了那边的一个朋友，一所培训学校的校长，他一听我们要去非常高兴，就安排我利用半天时间给他学校的教师做培训。我的祖籍也在这位女同修家附近，有许多亲戚住在那里。13年前我被非法通缉流离失所时回去过一次，给亲戚们讲了一些真相。我在蒙难时，他们仍然热情地招待我，没有一丝害怕。他们在残酷迫害中仍然对大法弟子信任、理解、尊重和支持。后来北京的国保警察为了调查我，也赶到山西骚扰了他们，他们没有恐惧，坦然面对，很让我感动。我想借这个机会再回去一次，让亲人们能进一步了解真相。退出邪党也是了了我一个心愿。他的父亲得救了，我、妻子、女同修和他的母亲一起开车去山西，一路发正念，切磋交流，不断齐声的高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路上在服务区停车休息或加油时，我们就把明慧期刊光盘送到有缘人手里，还告诉旅客或卖东西的小贩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同修的全家都想悄悄地把事办了，不敢让父亲知道他因修炼大法而失去工作，引起冲突。妻子却非常相信大法弟子家属，说他们因邪恶的迫害受到牵连，吃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苦，他们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应该理解他们，相信他们一定能被师父救度。到了他家，由我和妻子和他父亲讲真相劝退，连续谈了几次，一人谈，另外一人发正念，他和他母亲也都静静发正念加持。开始我们谈他喜欢的传统文化，让他先放松，再谈大法真相，讲中共的邪恶历史。过程中他有时会被感染打动，但真正冲击到他的观念时，看到他还挺难受。我们信师信法，也同样相信大法弟子的家人，尊重理解家人，讲真相时非常轻松和自然，不让老人感到任何压力，坚冰在渐渐融化。最后他父亲终于答应退出邪党组织，并明确表示不反对妻子儿子修炼，甚至也不反对在家里练功，对女儿被拘留失去工作的现实平静地接受，还与女儿敞开心扉进行交谈，家里一片祥和，法轮大法给这个家庭带来幸福与美好。同修在北京的哥哥嫂子听到父亲的变化都非常高兴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两位校长三退了。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市区培训学校，两位校长热情接待我们，并和几个分校的老师们一起听了讲座。妻子让教师们在轻松欢乐的气氛中获得了传统文化知识，理解了中华正统文化的美好。 教师们在道德修养、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，这都是一阵阵欢笑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。女同修还客串当了一次记者，并上台讲述了自己对感恩父亲的理解。她的演讲深深地感动了教师们。回来我把这段视频放给她的爸爸看，令她爸爸非常惊讶和感动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中午两位校长陪我们在饭店吃饭，交谈非常融洽，轻松愉快。我们穿插着告诉他们真相，年长的女校长非常善良，爽快地答应退出了协党。年轻的男校长因为有公职，开始有所顾虑，后来进一步给他讲真相，最后同意三退。故乡亲人喜得救，告别两位校长，我们驱车赶去我的表哥家。路上，他们两人去买水果，还给卖水果的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再次重逢，表哥见到我们特别高兴，聊了不一会儿就同意退出了协党。表哥前两年得了脑瘤，去北京做了手术，看起来恢复得很好。我相信退出协党后，他们一定会活得轻松，身体会更加健康，未来一定美好。告别表哥表嫂，我们驱车赶往我老家的县城。上次在老家住了十多天，善良朴实的亲人们没有受邪恶宣传的影响，热情地迎接我，像贵宾一样用心招待我。我给他们讲了大法和自己受迫害的情况，还把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光盘送给他们。一路发正念，我们仨到了老家的县城。二表姐搬了新楼房，她是教师，已经退休了。姐夫很善良，不爱多说话，我们给他们讲了真相。二表姐夫妇俩都做了三退，在他俩的陪同下，我们又一起到农村大表姐家。前两年大表姐与姐夫到过北京，他们都做了三退。外甥加班不在家，第一次见面的外甥媳妇很热情，带我们到邻村的饭店吃了团圆饭，一大家子说说笑笑，又照相又聊天。外甥媳妇在银行工作，妻子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，他痛快地退出协党。大姐的两个外孙女儿都上小学了，我们也给他俩讲了为什么要退出少先队，他俩很快乐地答应退了。上次我来住在大姐家时间最长，今天他们全家都被大法救度了，了了我一个心愿。快晚上九点了，大姐全家让我们住下，我们谢绝了，马不停蹄地赶往老家的村子，那里还住着三个同一太祖的堂哥。先到了三哥家，四哥四嫂听到我们来了，马上骑着电动车赶过来，大家见面非常开心。哥哥嫂子们由于连年的操劳，身体都不是太好，有许多的病。他们听说同去的女同修是大医院的医生，就请教起治病的问题。同修以专业医生的身份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他就在大医院工作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，人还很年轻，但即使北京那些大医院的著名专家也没能治好他的病。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修炼了法轮功，一粒药也没吃，很快无病一身轻。他告诉大家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有神奇的效果。看着一屋子人，我正不知如何开口讲退党的事呢，就听妻子说，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，大家听说过吗？大家都说没听过。我们就讲了中共的罪恶历史，共产协党的腐败，天灭中共的必然，告诉大家为何三退能保平安，劝大家都退了吧。三哥三嫂和他们的家人与四哥四嫂都表示退，一大屋子的人就全都退出了中共协党。接着我们又一起去了大哥家，大哥大嫂将近80岁了，侄子的岁数比我还要大，但我的辈分比他高，他和侄媳妇一直按辈分称呼我们。他的儿子叫我爷爷，已经上大学了。女同修给我们照了个全家福，说说笑笑中都给大哥一家人退出了协党组织。大哥是个老党员，还是有点怕，嘱咐我要注意点，我尽量的从他能接受的角度给他讲真相。最后他也点头同意退出协党。 但好像有点勉强。感谢师父，家乡的亲人都得救了。依依不舍地和亲人们分手，离开村子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。我们三个人开车返回市里，一路感恩，一路欢笑。想想一天有这么多人得救，感到师父的慈悲，也感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重要。北京的大法弟子一直都在给我们发正念，加持我们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清除思想干扰，学会向内找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一次读法时，师父的一段法展现给我：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出自《转法轮》。我马上明白了，只要外来干扰一来，包括思想业的干扰和一切不符合法的念头一来，我马上就说：师父，他不是我，叫他死灭。在我的思想中，不给旧势力一分钟的时间，不准他在我的头脑里待一分钟，来了我就排斥。因为师父说了，你坚定正念的时候，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，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，你能够做多少，我给你拿多少，就给你消下去多少。出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。所以当外来思想一干扰，我就是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，马上就说：我师父不承认你，我也不承认你，我的一丝一念都由师父安排。想到师父讲过善解的法，我也对我空间长的生命说：无论我们有什么恩恩怨怨，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善解。所有的生命都必须同化真善人，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，才能进入美好的未来。我在开始背师父善解的法，背完后我就对那些生命说：我善解不了的，我师父一定会帮我，快快善解吧。这期间有个小同修天母看到了，愿意善解的生命都穿着白衣服，带着亮光走了。小同修说这样善解发正念效果更好。当我这样修的时候，打坐练功也能静下来了，以前是静不下来的。我再去集市讲真相时，我发现众生变了，看见我都笑着说话，有的很远看见我就跟我打招呼，就像亲人见亲人一样。哪怕常人不愿意三退，也是笑着跟我说话，最后也都是明白真相，选择了三退。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真正修自己了，大法的威力就展现给我了。以前我讲真相经常遇到常人很不乐意的样子，脸色也很不好看，现在我明白了，都是因为我没修好自己，带着人心去讲，所以反映到常人这里就是不退不愿意的样子。所有的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，是师父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，亲人见了亲人就应该是很高兴的样子。之所以众生的脸色不好看，都是因为我没修好，我救不了他们。随着实修，我也能自然而然地无条件向内找了。只要叫我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我一律无条件向内找，谁都不看，只看我的心有没有问题。有一次和同修的家人说话时，同修的丈夫不修炼，在说他的女儿怎么怎么有本事，怎么怎么有钱。我当时听完了就走了，到家坐下来想，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呢？我心里想，师父，弟子悟不到的，请师父点悟我。我就开始学法，学了一会儿，我脑子里出现显示心三个字，我立刻明白了，我有显示我姑有多好，各方面修的都好的心。我马上跟师父说，这个显示心我不要，他不是我，叫他死，叫他灭。以后我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显示我姑的心了。我现在就是要时时刻刻跟法跟师父联系在一起，因为师父天天在我身边，我有话就跟师父说。有天晚上，在一个小时中，我过了两关。第一关，孩子把我叫进屋说，今天奶奶说你了，说你就知道练功，告诉你妈下次来吃饭叫她把厨房收拾收拾。我听了以后，我马上对师父说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有怕脏的心，懒惰心，怕麻烦的心，下次去吃饭我一定收拾。第二关，我丈夫要给我公公在网上买个腰带，我说在网上看不出好坏来，还是到店里买吧，但我丈夫就不听，非要买。这时触动了我的自我，因在家里平时都是我说了算的， 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马上跟师父说，这不是我，叫他死灭。这时我丈夫又说，买了买了，好像气我似的，他想动我的心，想叫我难受。我立刻在心里说，做事就要考虑别人，刷一下什么难受都没有了。在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不管谁对谁错，在我这里都是我的错，不看对方一点，当对方生气了过后，一定要向对方说声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，叫你生气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当我的慈悲和善心出来的时候，对方一定是有变化的，包括常人，就是哪怕今天别人打了我两下，我也要无条件地向内找。我还要反过来考虑别人，向别人说声对不起，因为这是法的要求，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事事都做好。还一次，我看见邻居大姐对她的丈夫态度很不好，冷言冷语，我想叫我看见了都不是偶然的，我立马想，师父，我也有看不上我丈夫的心，有时候不爱听他说话，瞧不起他，这些人心都不是我，我做事一定要考虑别人，叫这些人心死灭，我不要他。就是无论叫我看见任何人的表现说话，我都要赶快找一找自己有没有，就做到遇到好事考虑别人，遇到不好的事马上看自己的心。我现在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说的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随着这样真正的否定旧势力，实修自己，大法的美好经常展现给我。现在去集市讲真相，比以前多退了好多众生，众生都在对我笑，因为我在真正的修自己了，好多人心都没了。包括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以前爱挑拣，现在不去挑了，哪怕这个东西不好我也拿着，因为我在想，常人都去挑去捡，这不好的我不拿谁拿呢？买回来不管好坏，吃到我肚子里都是宝。每件小事我都要去考虑别人，因为这是神的标准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虽然不能都做好，但是我一定要向神的思想、神的境界靠拢。未来的佛道神必须达到的标准，我也要做到，为众生舍尽我的一切，包括生命，因为我的命是师父给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